电影可以带我们去哪里呢？电影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
好，清一下牙缝，怕大家听到法国面包的味道了。不是听到，听到法国面。
哎呀，这加进去啊，这加进去。
对，听到味道这样。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iz。
Hello， 我是小峰。Actually， 其实我已经那个了啦，第二次了啦。
我没有料到我们会水逆期间录音，然后这么一波三折，
真的太难了。
真的很久没有录节目啦，然后就是技术面就操作上整个很卡。但这次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的身份正式转变为有大学毕业证书的人了。
真的，学生证翻开就会贴一张那个毕业贴纸，但我自己是先把它撕掉了。
真的，我笑不出来，我妈也笑不出来，她就想要看这条米虫什么时候会吃垮她。但不管大学毕业还是怎样，就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当夜猫的地福林。所以在跟 Lori 讨论过后，我跟小冯就决定要继续纠缠自由放映室，然后推出这个新单元。那这个单元呢，我们每个月会更新一次，然后帮大家介绍一本跟电影相关的书进行一些讨论。毕竟是邀请大家一起读电影书这样的概念，所以也是逼迫我们自己继续保持看电影的眼睛，然后让电影带我们去更多地方这样。好，当然我自己是有点小紧张，而且已经第二次录音了，就是会想说要用书作为主题，很怕自己讲的不够多不够深，但总之就是透过这个单元练习看看。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想要以电影书作为主题，就觉得自己也该读书了，然后也该找个地方好好练习讲话这样子。
是，没错。好，那我们事不宜迟，就赶紧来介绍今天的电影书。电影书单元的开播集，我们要帮大家介绍的一本是魏斯安德森的电影专书。在这边先跟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就是这本书的书名非常的长。
好，开始哦，开始。好，一二三。
好，视觉系天才魏斯安德森，忧郁男孩与细节控的奇想美学。
对，然后看完是好直接魏斯安德森这样，因为真的太长了。
总之这本书他作者就是一个现居英国伦敦的一个影评人，他叫做伊恩纳桑 Ian Nathan。 那我们阅读的是全彩精装版，里面有非常精彩跟丰富的图片。简单来说就是一本超级大本，而且超级嘻哈超级 fancy 的电影书。作者 Ian 呢，他是一个关注电影的作家，同系列他还有介绍其他电影大师的专书，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到书店去走走看看。目前他的书应该都被摆在就是很外面，然后一直要推广大家去看 的那一区这样。他介绍过的导演还有《黑色追缉令》，还有从前有个好莱坞的昆汀，还有指导过杨澜的《迷宫》、《水底情深》的墨西哥电影导演吉勒摩·戴陀罗。那刚刚提到的 Ian， 他对这三位导演的专书大致上是同一个编排的逻辑。他大概就是收录很多的照片，包含剧照啦、出席活动的照片，还有工作照等等的，然后会用年代跟作品去作为介绍导演的分章分节跟区分这样。
就是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就是直接以电影作品作为区分节的电影书。然后就他真的只是就他有十章，然后从一到十就是每部电影的电影名字这样，就他也没有再加入更多其他自己想的标题这样。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去想，那我之前看过的电影书和这本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哪里，然后自己就去小小分类了一下。就是我第一个想到的电影书可能就像是影评人自己搜集他看过的电影，然后把它收拢起来，就是变成一本他自己以他个人感受为主题的电影书这样。然后第二个是可能就针对一个特定导演，他的电影主要还是在电影画面里面，他的镜头是怎么讲解，然后他的情感面是怎么表达等等等等问题作为分析的书籍。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导演他们自己亲手写的手记嘛，就是讲一些他的创作理念啊或是心路历程等等的。然后第四本就是比较 像这本书的编排方式，因为他一样是在讲导演和电影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又加入了第三者的立场来看待，就是他要讲什么，然后他也有他自己选择要讲的面向。然后这本书要讲的面向就比较偏向实务面的事情，就他也没有要谈太多他个人的感受或是导演的心路历程等等。
嗯，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放在开播集，因为像刚刚小冯提到说电影书的写作方式跟种类有分很多种，目前还不知道接下来几集会介绍哪些书跟哪类的书，但在这边我们可以埋下一个伏笔，也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吧，就是在制作节目的路上慢慢累积阅读量之后，脑袋会慢慢培养对于电影书写作类型的想象，而且这想象可能也会被扩大，因为有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得到，但有一些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在做这集功课的时候，我有去逛一下伊恩他的个人网站，他把自己定到成作者，就是 author 跟影评 critic 这两个身份，部落格上也有单篇的影评文章，然后当然也有整理他自己的著书。他还介绍过很多的电影导演，像是提姆伯顿 Tim Burton， 然后他的写作文章各种类型就是真的很多元，他很擅长像今天介绍的书讲，就是把创作者整理成时间轴，那他也有写那种排行榜，比如说什么你医生一定要看的电影，或是我非常推荐的十部电影，这样去推广跟介绍他自己想要让大家知道的电影。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写作者，他对于文章类型的掌握还有电影产业啊视觉文化都有一定的认识。回到今天的主角魏斯安德森这本书，他是完全不愧对就是全彩精装版这个口号，因为他真的是超级精致，非常精致的一本书，至少在书架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忽略它跟错过它，因为它就真的非常大本，而且它印得很漂亮这样。那作者是用时间去作为轴线，依照时间的顺序去介绍导演至今的10部电影、10部短片还有11部广告作品，很详尽的还做了海报的拉页啊、彩图印刷，然后它纸张磅数真的很高，因为很厚很大本这样。那毕竟是介绍电影书，所以这一集的节目我们还是会花一些时间来分解一下作者他是怎么铺排、怎么编辑跟串接这些内容的。这部分刚刚已经有简单的说明过，然后复习一下，关键字是时间，我们会去讨论说这本书的编辑概念跟逻辑，然后再从读者面来分析我们主观上的感受。又因为刚刚提到说这本书是用作品来做分章分节，所以我们中间会用《天才一族》这部电影来切入这本书，算是做一个例证，那也讲解一下我们是怎么看这本书的。在这边会想要问，我们刚刚有讲到这本书是用导演的作品，然后这样一格一格的去做区分，那你觉得这样会有什么感觉？
嗯，我自己一开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第一眼就看从书架上面拿到，就觉得哇，这样的编排超级简洁明了的，就一看就知道他想做什么事情。哎，但是然后可能也觉得翻的时候觉得，哎，这本书应该很好入口吧，因为如果我想要找哪一段哪一部电影，我就看那一段就好啦。但是我自己在阅读的过程或是读完之后仔细想想，就发现越来越可疑，因为我个人读完之后还是会觉得很混乱耶，因为我很难只把导演的成长背景或拍摄手法等等的东西直接连接到哎，他在书里的哪个段落，就是我的搜寻引擎会宕机耶，因为他的这些成长背景啊拍摄手法都就是散落在他的每一部电影的章节里面，然后每一部电影都提到一小块一小块，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编排方式就很像古早味棉花糖，就是拿一根竹棒在机器里面这样转转转转转，就会变成一个蓬蓬的棉花糖的那种，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哎，对啊，这本书就是有一根竹棒，那就是用电影作品然后依照时间顺序作为分解，那根竹棒超级明显的，但是其他要谈的东西它就只能全部这样收进到竹棒之外，那些很细细软软蓬蓬的部分。
嗯，讲到现在总结一下，我自己最大的感觉就是这本书很像工具书， 这种感觉也呼应你说很好入口这一点。你刚刚说到主棒，它其实就是时间嘛，就是时间是核心，所有的生平跟创作历程，还有导演自己一些边边角角的花边新闻，都是粘上去主棒的。所以用学术上的名词来说，我觉得作者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叫脉络化。好，其实我很抗拒把脉络讲进 podcast 里面，就是听起来文绉绉的，然后搞不太懂那要讲什么这样。但脉络的概念就是，用时间，就是用线性的概念去理解一个点，而不是只有谈这部电影，它拉入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来讨论。它用一个以时间为主的脉络去理解跟讨论导演的作品。我觉得这一点是有点像是查阅的概念这样，就是如果你有看不懂的地方，你可以回头去对照，就让我们可以去查阅导演他的作品，然后可以用对照的方式去看。那现在我们都赞成时间就是作者编辑这本书最核心的逻辑，那我们姑且就会用古早味棉花糖这样的比喻来继续谈我们对这本书的想法。
嗯，好，假设它就是一支棉花糖那为什么不去吃棉花糖就好这就是假设的 bug、欸、然后就是好，没关系，它就是一支棉花糖。那它内部的一些书里面的配件，就会让它变成一支很漂亮的棉花糖，可能就加入超多颜色、嗯，或是有佩佩猪造型之类的。
为什么是佩佩猪？
因为你觉得佩佩猪很Wes Anderson，就可能它就不适合忍者龟啊。
可是它没有智中。
哎、欸，可是啊，好、哦、佩佩猪，那谁有面包超人？
我懂你意思。
面包超人有智中吗？
有
面包超人，好好，没关系，就佩佩猪或面包超人。但是跟棒棒糖里面的一些配料，就是它的内部配件，然后它内部配件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加入很多图片嘛，它会加入很多关于剧照或是现场拍摄的情况的图片，然后就你可以边看书边看图片，然后更了解他到底在讲哪一段过程这样。嗯，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加入一些我自己称为小框框的东西，因为就刚刚有说到他就只有一根主棒，但是为了要解决在主棒之外他要谈的东西会变得相对混乱或是松散的状态，就这本书也在每一个章节里面加入了很多小框框，就是他真的是小框框，他就框起来，然后再加入一些小标题，可能像是天才一族这一章里面他就有提到坏爸爸的母题，或是皇家安德森剧团这两个小标题，来让读者了解哎，其实天才一族里面有这样的特色，但是魏三德森其他的电影里面其实也有哦。然后可能像是我就再以皇家安德森剧团这个标题里面的内容做举例的话，它里面就会提到哎，那Wes Anderson他电影里面的固定班底有哪些，然后可能像是 Bill Murray 或是他大学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在一起的好朋友 Owen Wilson 他们都收录在这个里面，就是他会再找一些每一部电影有连结的东西这样串联起来，然后组成一个框框再去谈他要讲的东西。
嗯，也就是说当你看完一部安德森的片，然后你有地方看不懂，你可以去翻这本书找答案，然后如果你想要了解某个演员甚至是一些拍摄的艺文趣事，还有什么电影导演怎么跟演员认识啊，然后那种情谊是什么，你都可以透过这本书找到答案。然后不得不说他图文真的很漂亮，就是这本书是一个大全。然后你刚刚讲到的小框框，对，这不只是你自己说啦，其实的确那个就是一个 box， 就是花边的一个概念，它就是透过那种小东西，就是短篇幅的文字去置入文章之中，然后有点像注解这样的概念。那这也让我想到可能是因为作者他常常有在发表东西，所以他写东西很成熟。所谓成熟是很熟悉市场跟读者的喜好，他这种小框框就是 box 花边这些，不管你怎么称呼它，就是这样子的写法，读的时候就很替读者省力嘛。你可以跳来跳去，然后像阅读报章杂志那样，用一个短篇幅去理解一个小故事，然后帮助你加强跟强化你刚刚看到的东西。
嗯嗯嗯。然后啊，除了这些配件之外，就因为它是电影书，所以我觉得也要来分析一下它作者写这本书的文字架构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们这边再以天才一族作为举例的话，他在这个章节里面就先用了四个标题来区分他描写的段落，然后第一个就是天才儿童的失败故事，就是在讲解这部电影的剧情大概是怎样，然后他在这个段落 之间就会再加入一些，哎，那魏斯安德森是怎么谈自己拍这部电影的创作理念。可能他就魏斯安德森就有提到说，他觉得有趣的之处在于当一切成就都已成过往，他们要如何自我面对。那就是这就是作者在援引安德森的话来，应该算是填补或是增加补贴他要描写电影剧情这件事情的，算是一种例证吗？然后在接下来的标题可能像是众星云集的大家庭、纽约的故事，还有西洋镜般的丰富场景，就是他开始去谈这部电影，关于这部电影比较外围的事情。可能他跟会这样会说外围，是因为可能一般的影评或是一般可能会这样说外围，是因为一般影评可能谈完剧情之后，他就开始进入，哎，那他觉得哪一个段落、哪一个画面，他特别想要分析，他就开始走进那个电影里面。但是这个作者的写作方式就不属于这种，他就开始谈一些电影在要使得电影可以诞生，他需要什么材料的问题，就他可能会谈到。这部电影请到了什么演员，然后导演跟演员之间是如何沟通的，或是哎，这部电影在实景拍摄的地方在哪里，看哦，好，就是在纽约，那他们为什么要想要在纽约拍摄，然后实景的用意是怎样等等，然后西洋镜般的丰富场景又再回到那这部电影的美术是怎么样编排的，他们要透过怎样的穿衣风格，然后或是每个人房间的布置才能形塑出角色。所以总体而言，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作者的写作逻辑就偏向客观一点，因为他的重点就不是在谈论说，哦，我觉得这部电影我觉得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因为他反而是援引很多其他人的影评，或是他导演的自述、自己讲话，或是他的一些相关资料，来让读者认识这部电影在实际层面上是如何完成的。然后如果用占比的逻辑来看的话，我自己会觉得这本书的文字它在实物面向的描写，因为它多半都是在整理它收集到了什么资料，这种事情就比较偏向实物面的展现，就大概占了70%，然后好 10%，10.73%， 然后还有2%就是加入导演的创作理念，就像刚刚提到的，他会在讲解剧情的时候再提到导演自己对于这部电影的创作理念这样，然后最后的1%才是透过他自己的观点，可能继续延续他资料里面的内容，再加入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反正就是跟资料一起互相融合啦。所以总体而言就是7:2:1的黄金配方。
能感受到作者他写作的方式，你刚刚讲嘛，就是旁征博引，算是蛮谨慎的吧，他很会找资料然后去支持自己的论证，可以感受到他对于导演有一些想法，然后他也是有带着观点去介绍这位导演的。但在这边我会有一点混淆，就是各种类型的文章到底差别在哪里。比如说关于电影的文章，我简单讲3种就好。第一嘛，就是影评，第二是推荐文，第三是论文。那影评嘛，你要评啊，你要有观点，你要批判，但你也可以赞同啦。然后第二是推荐文嘛，要鼓励大家去看，然后要说明说，哎，我很喜欢哦，那希望你们也喜欢。那第三就是论文，就是你看了一些东西，然后你要把这些看到的东西统整起来，去指向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是论文在做的事情，这样。当然，论文还做了其他很多事情。对，论文我们就不要，我们不要踏那个
开始讲很多
紧张的，我们不要踏入那个很恐怖的误区，这样。但是你觉得这本书是这三种里面的哪一种，或者你觉得都不是也可以回答。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会是2+3、会觉得2是因为反正他写这本书原本用意应该就是想要让大家去看魏斯安德森的电影吧，当然他自己也有想要谈他的电影。然后我觉得会像论文的原因，就是像刚刚提到他会提到非常多他搜集来的资料，然后他自己在做统整， 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指向一个地方，我就觉得他那个箭头超级大的，就是他就 就是把那些东西搜罗起来，然后告诉你嘚嘚嘚，就是好去看电影吧这样。
好，其实我在讨论的时候，就我们一开始有先讨论说，哎，这三种你觉得是哪一种这样。然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自己是有点打结，因为那时候我就在想说，你说你一开始说最靠近论文嘛，那我就在想说是真的吗？因为作者他对导演已经有一些想法跟观点了，他援引资料去指向那个观点，我就想说，可是这样在论文的那个写作上，不是就是先有果才有因吗？我就很打结，而且看完这本书我会想要去看电影，所以我就很赞成你刚刚说有起到推荐文这样的作用。不过感觉这三者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的，或者是我自己很难再这么纯粹的帮文字分类。在讨论的过程中，小冯他有讲到说，就是哎，但论文也要有观点啊。然后那时候听到这话我就吓到，就说哎，对，好像确实真的是这样。那我这边就会很好奇说，大家是怎么去想推荐文、影评，然后还有论文这些写作的类型。那一个作者他要去写电影、写导演，他的观点应该要怎么形成？如果先有想法，然后你再去找寻就是符合这个想法的资料，这样在书写上来说是不是谨慎跟正确的做法？这样，我觉得这个就留给大家去想，讲不出结论
就
留给大家去想
了，加油！但我自己的 小想法是不能讲观点，因为
对对对，想法，我想就不要用那些名词，
对对对，
就很紧张。
就讲一些小想法呢，就是觉得作者在自己筛选这些资料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在导引他自己的观点了，
是、
因为就是我觉得他自己他的资料收集跟他的立场就会一直这样相互影响，然后他到底要塞要放进什么东西，然后他要再佐证什么，这就是 他观点形成的方式吧。
点头如捣蒜，点头如捣蒜。然后因为刚刚有提到工具书嘛，我就在想到就是文字架构上，你刚刚讲的那个，你刚刚以天才一族来讲它的文字架构，我觉得的确也很工具书啊，就是它每一部电影有剧情、有议题、有艺文趣事、有创作历程，你看电影看很多次很熟的话，说不定你还可以照图片去找到你想要多了解的资讯。然后就蛮好奇说，那你是真的这样子看这本书的吗？你是真的用工具书的概念去看这本书吗？你是先看电影再看书还是怎么样？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两个路我都有经验过，这样好像讲的好像经验丰富，
什么路
这样，
什么
东鹏路我家就好。那可能第一条就是你看先看过电影然后你才接触到书，然后第二条就是你没有看过他的电影然后再看书嘛。然后我自己评估就是，好，你这两条路其实不管怎样，你的前提就是你自己到底对威斯安德森的熟度到哪里。那我自己跟他评估，我跟他熟度大概是四五分熟，这样就是可能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一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哎，好雀跃哦，因为前面介绍一两部电影的时候我都没看过，然后透过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有勾起我想要好想赶快看电影的动力。但说实在就是我再回头想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哎，其实我不确定是因为他介绍电影介绍得很厉害，还是因为电影本身够厉害，就是我分不清楚，但好像也不需要分清楚，因为他们就是要连在一起。对，还讲那么多话。然后因为读到最后几章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雀跃感有这样下降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抓到他的写作脉络了，因为他就知道他会讲很多实务面的事情，但是可能我个人对于实务面比起创作想法等等就没有那么感兴趣，所以就会那个情绪起伏会比较低这样。但是纵观而言，他确实还是让读者就 push 读者去看电影了嘛。但是好，另外一条路就可能是我在看这本书之前 我已经看过天才一族这部电影了，所以在读到里面描写天才一族的文字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从这本书里面获得一些相关资讯，就是刚刚讲工具书的效果就会好很多。但说实在我就是看书看电影看书电影书，是不是？但说实在我觉得个人还是会觉得要再回到电影本身，因为这本书对我来说就很像衍生性文本，我觉得它没有办法在没有电影的时候存，没有电影的情况之下存在，因为 这本书的记录性质就我觉得很高，然后它很像电影的幕后花絮文字版这样。
对，我蛮好奇说如果有一个人他一部电影就是一部为斯安德森都没有看过，然后直接看书，
我佩服啦，我真的佩服，就是好你厉害
就要是有本事就一部都电影都不要看然后直接看书。對對對，但是我觉得那样看完可能会蛮懵的，就是会有点哎、欸哦、好
好、okay.
就是直接对，就蛮好奇会有什么感觉。对，可能会蛮特别，我觉得你刚刚讲到那个对照的概念是很重要，就是要电影它才会成立。
哎、欸，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聊聊，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这样讲逐棒逐棒，那你觉得他这样的编排方式你觉得有什么取舍或是好坏？因为我自己看这个棉花糖架构的时候，我觉得会让我很清楚的看到哎，魏斯安德森他的创作走向，哎，这就我觉得这就是用时间轴来安排很厉害的地方，因为可以让读者观察到这个作者他的创作变化。你这样一看，然后我好我自己这样一看，我就说真的，哎、欸，安德森真的很像变形虫，哎，就一坨软软的史莱姆，然后这样变来变去，然后是绿棕色的，因为
没有礼貌，没有礼貌。
好，绿棕色史莱姆
是电影导演，
好，绿棕色电绿棕色电影导演史莱姆这样，反正他很喜欢穿绿棕色，因为他的创作题材真的太多元了，就一开始。就前面几部电影他也是从他个人的生活故事出发，然后再来就谈到天才一族这种对家庭的理解、嗯、然后哎、欸，然后又待不住哦，然后他又跑去印度电影拍、跑去印度拍了一部公路电影，之后又加入很动画行列，最后一部是法兰西周报，则是在回溯他自己很喜欢的纽约客杂志的过往这样。整体看下来我就觉得哎、欸，魏斯安德森也很难再用一个特定主题来框住他，哎、欸。就想、嗯、我就想到十字愈合，就你可能就可以起个家的想象来当做一个大标题，你就可以再连接到十字愈合、嗯、再来谈他的电影里面家的变体长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魏斯安德森就比较偏向适合用这种时间轴的方式来看到他创作题材的变化，因为他真的创作主题太多元了、嗯、然后另外一个刚刚讲说要取舍嘛，就是其实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当然有受到前面那种看到时间轴的清楚的感觉，但是还是有一些受到只用时间来编排的困扰、欸、因为假设我今天要再找出我曾经读到他讲过的某一句话，如果我没有边读的时候做笔记，我就会很难去辨识出哎、欸，那句话到底是在哪里，就我的搜寻引擎里面的脉络只有电影这个主题，就我只能再去想、嗯、所以这句话到底跟哪一部电影有关系，但可能那个关联性其实很低，因为我要找的可能就只是一段比较感觉性的话，所以我就觉得我在阅读上面就会很吃这本书本身的写作和编排逻辑，我没有办法再找到更多我自己的脉络去找到我想要找的东西，我就觉得这是这本书的一些小缺点，那你觉得呢？
我是很赞同你刚刚说多元这件事，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魏斯安德森的作品就是各式各样包山包海，某种程度上作者用这种方式把一块一块的创作拼成一条时间轴，我觉得是蛮妥切的，好处就是很好读嘛，就是整本书很厚，然后扣除那个纸张磅数很高哎、欸，不好意思在这边暂停一下，因为观众应该有感受，听众应该有感受到我一直强调这本书印刷成本很高这样，所以我就是很对，就算去看它的美编也好，就真的很漂亮这样，然后经过整个美编还有编辑把作者的每一段话都做排版剪裁过后，其实这本书算是可以轻松读的。然后再来就是魏斯安德森嘛，他就很爱至中嘛，他很重视视觉嘛，然后他重视画面这样的习惯嘛，所以你用电影做区分然后放一堆图就很好看抱歉就很适合用这个方法去介绍他。那你刚刚讲取舍嘛，就是等于就是讲坏处的部分，其实我是讲不太出来啦，因为怎么想好像都是一体两面，只是我觉得可以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一个电影导演真的只能用时间这个轴线去理解吗？还是说有其他的方法？好，比如说你刚刚讲四肢愈合嘛，有的书可能用议题去做区分，然后有的书是导演自己出的手记，这些可能变成议题导向或者是文学性比较高的书，就没有办法把视觉上的呈现讲得那么清楚。 但是又回到要把视觉讲得那么清楚，真的就只有时间轴这个做法吗？或者是说，如果今天所有的电影导演都要被出成一本书，然后大家都用去时间，然后大家都用时间去编，这样会不会我们就都只用线性的方式去了解一个导演或是一个创作者？
反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极文法，那就答案就一定不是，因为就还是会有很多种编排方式啊。但我就觉得这题的关键字就是取舍，因为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陷阱题，或者是一个先有果再去找因的逻辑，因为我自己就是会被已经产出的东西影响到，像是这本魏三德森已经用时间轴编排，我就会心里比较偏向那边，就他真的蛮适合的耶。然后而且我自己也有在假设过，就假设我把这本书就刚刚提到的一些 box 或者小框框从小标拉成一个大标题来整理他的电影，我觉得我还是会鸡蛋里挑骨头，就想说那他为什么要这样想，他为什么要这样编，他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还有一些疏漏。关键就是取舍，就是每本书他的编排方式一定有他自己的优势或是他小缺点的部分，所以好，这个问题就是要告诉我们要真的要多读书，你才能多找到除了一种解法的逻辑方式，不然你就只是再拿一个望远镜或是放大镜只去看一本书而已，但如果你看很多书就很像万花筒。
对，好喜欢用很多很奇怪的比喻，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办法理解。对，反正就是这本书其实这本书我在读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想到它很速成，就是速成不一定是坏的哦，不一定是坏的，只是说如果今天你跟一个暧昧对象出去，然后他跟你说，我喜欢魏斯安德森的电影，然后你就可以立刻就说哦，是哦，我也看过，然后回家立刻狂翻书这样。
对对对，
就你可以透过这本书很快速的储存一些知识，然后你去了解一个大师他所有的创作，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有本事的话，你就可以背诵一些部分，摇身一变变成魏斯安德森冷知识大王这样。
对，可能就随便讲出一个那个演员之类，他说哦，
对对对对对，
你真的有懂哦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最厉害就是你可以说，你知道他们是大学同学吗？
哦，对对对对，讲出一些细节，就想说，哇哦，
对对对，就蛮好奇说你一开始为什么会决定要挑这本书？
我自己没有太大的没有很具体的说，我一定要强力推荐这本书的感觉，就是刚刚提到嘛，第一点就是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编排方式，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是时候可以了解一下魏斯安德森这个人了，因为我好像一直以来都没有在透过一本书或是一段准备的过程去好好整理一下他的创作理念或是别人怎么看待他等等的事情。
但看过这本书是还是会佩服作者啦，因为他做很详细的统整，然后当然也佩服导演，就是说我会想要去揣摩说导演到底是怎么变成一个那么精准的人，然后我还去查星座，叫走火入魔，就是金牛座就很努力工作这样，然后不可能连看导演都要看星座，太迷信。好啊，以后我们就是每一集然后讲一个导演我们就介绍他星座，
就是想讲
呗，当做一个小彩蛋小 bonus 这样。
好 ，OK OK， 好，可以。
最后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里面有说到十秒你就可以，就是这本书里面有说到说十秒你就可以辨识这是魏斯安德森的作品，那你觉得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他会想要这样吗？就是你是一个创作音乐的人，假设你今天是创作音乐人，然后我说你都没有新意啊，你永远都在做一样的东西，我一听就找着你的，那这可能好像也是一种创作瓶颈，但是如果做久了然后你把那个类型跟风格都做到极致，让大家一看就是可以辨识是你，做到一个领域然后大家想到就是要找你，想到这个风格就想要找你，好像也蛮不错的。那我觉得魏斯安德森就有点像这样，就他的风格精准到很固定。这边很金牛，但是好，不要再讲星座，反正就是题材很多元嘛。那我会有一种就是戏棚下坐久了就变成他的了这种感觉。
好，就像你刚刚讲，创作者会想要不同的花样嘛。我这边就是在把那一段你刚刚讲说大家只看十秒就知道那是我作品再讲一次，就是在这本书里面魏斯安德森就有说到，我拍电影的时候很有自觉的试着做出一些不同于过去做过的东西，可是一旦所有元素整合在一起，大家又都说只要看十秒就知道那是我的作品，我就觉得这个 这样的这个思维或是这样的前后变化还蛮有趣的。就在聊到你刚刚讲的就是创作者可能像韦礼安跟周星哲，我觉得韦礼安也不会想要变成周星哲，就是他就是想当韦礼安，但 他的变化可能就是韦礼安，然后后面再加一个表情符号，然后那个表情符号可以一直变这样，他就觉得哎、欸，我有新意 啊，但对，但可能他变成周星哲他就会
好像也别扭，
对对对 对，他还是想当韦礼安。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那个你刚刚讲那个后面讲的 emoji 就是有变的地方也有不变的地方，
对， 对，然后总体而言他还是韦礼安这样，没错。
一录一集 podcast 到底要冒犯多少创作者我觉得我们在这边跟韦礼安还有周星哲
还有
韦斯安德森
还有这个作者啦拍死啦
没有，但我真的是蛮喜欢的，我还是觉得这本书蛮好看的啦。而且因为我有印象，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在讨论说我们要做哪一本书嘛，然后我就问小冯说：“哎、欸，你挑韦斯安德森哦？”然后我就说：“哎、欸，我怎么印象就是大概我们去看那个《法兰西特派周报》的时候，他夸下海口跟我说，他夸下海口说：‘哦，我觉得韦斯安德森就是你知道他很厉害，但我就是我不爱他，我不爱他。’然后我心想说：有资格说不爱吗？就是我们是什么菜？我们是什么菜鸟？
欸、
我们
有
说
我
们不爱他？
主体呀、啊。
好，但我可以理解啦，就是。”对，优秀的人不一定是我们爱的人。
但说真的，我觉得
为什么？
我觉得《法兰西周报》真的还好，说是没有那么爱。但我看完这本书，再回去看《天才一族》，就发现，哎、欸，我有更喜欢《天才一族》，哎，就真的有懂他那个喜剧的节奏。好，这边再好，我们要讲一些很细节，假装很懂，就是。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啊，韦斯安德森他的大学教授给他的评语就是庄重又搞笑，我觉得这两个形容词就很适合他的风格，或是以及《天才一族》这部电影，就是你可能在电影里面就会发现，哎，不可能，他不可能这样做，然后下一秒他就干，哎，再爆粗口不行，下一秒他就哎，他怎么这样做？然后就会被那个冲突感吓到，然后觉得很荒谬，很好笑，这就是很喜剧的节奏。但你细思之想，哎，那他到底为什么会直接这样做？你会发现，哎，其实后面其实还是有个严肃的问题，就是。让庄重又搞笑这件事情融合在一起。
好，一方面我刚刚在笑，一边也是在笑你说那个剧情里面嘛，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看过电影就会知道，哎哎哎，没有不可能哎，就的那种心情。然后，但是第二方面，我刚刚就觉得我们两个已经聊到就轻松到开始脱口而出一些平常
已经在赖了。
对，这集真的是我们在聊天这样。对，什么啦，好烦哦，好好笑。对啦，反正我就觉得，因为那时候我们看完嘛，然后我就想说，哦，好，那你说你原本知道这个导演很厉害，可是你可能没有那么爱他，但这样听完你今天一整天的分享，然后我们这样讨论下来，可以感觉到可能你看完这本书其实对导演有那种敬畏的感觉嘛，就是你可能真的感受到他为什么那么精准，然后你就真的也变得有喜欢他，这样就是知道他为什么那么优秀的有吗？你觉得有吗？
我觉得有啊结果结论还是最终还是喜欢优秀的人，好烂的结论哦但是前提是你要了解他的优秀在哪里，你不能因为啊看他表面很优秀而喜欢他这样。
哦，对，我觉得了解那个优秀的脉络，就讲脉络，了解那个脉络会对一个人就是会更喜欢吧，就主观上的感觉啦，真的很主观上的感觉。
嗯，没错。嗯，
好，欸，很久没有录节目，然后一次就录很久又好硬。好，虽然我们刚刚一边聊天，但其实我们聊天里面有小巧思，因为我们怕就是太硬，所以我们中间有穿插一些比较轻松的内容，只能说介绍电影书到底压力要多大，
开始打 一堆预防针，反正我们有试剂嘛，對對對，就一次打一剂这样，大家定时来打哦
哎、欸，对，我们有试剂。
对对对，
好，只能说介绍电影书就真的蛮具挑战性的。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喜不喜欢韦斯安德森。然后，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 对今天的讨论书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书店去走走逛逛，因为我觉得最近那个影视区的书真的是蛮精彩的，而且都会摆得很漂亮，就是摆出来给大家翻，然后就是真的很有趣。然后如果你有喜欢或者是你想要了解的电影书，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虽然不一定会做，不一定会做，
没错，
对，但就还是可以分享一下，这样就是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那大家有空可以去翻翻看。好，我再附送一下它的书名，再附送一下是广播
来
视觉系天才魏斯安德森《忧郁男孩与细节控的奇想美学》。好，这本书就是作为我们的开场还有开播集，那自由放映室的电影书单元，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咯，拜
拜。
拜
拜，不管你是透过什么管道认识夜猫子电影院和自由放映室，希望这一集节目可以帮助到你，也陪伴喜欢看电影的你。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节目内容，欢迎订阅频道，按赞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或者是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感谢你的收听，自由放映室，我们下次见。